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ichu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现在咱们是这个新的一年的开始，回顾过去的两年里，差不多是两年了，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奇幻的经历，这里呢有悲欢离合啊，也有一些很个人的奇特的经历，在这里呢我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疫情期间作为迁徙宝宝，他们是怎么样的成家立业的一个很特殊的生活经历过程啊，那个 Linda 你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好的，大家好，我是 Lina， 我刚刚搬来西雅图半年，之前在波士顿学习工作了5年，所以这相当于是我在美国的第二个城市，然后希望西雅图的阴雨绵绵冬天赶快过去，我觉得这里的夏天非常漂亮。
很好，那我没有问过你的这个年龄哈，我猜测呢，你应该是属于这个咱们说的迁徙宝宝的这一代。那迁徙宝宝呢，它有不同的这个定义哈，国内呢它是定义的是不同的。那么咱们按这个国际上的说，通常就是1984年到2004年，大概这个期间的。那我这样猜测呢，你就属于这个迁徙宝宝的一代了哈。
肯定是，
对，
我以为是00后。
对对对。这个迁徙宝宝是现在呢这个人口啊，是这个是全球人口，它属于这个一个中坚力量了，因为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你们已经成长起来了哈，成为慢慢的成为不管是就业市场还是这个社会的，也是一个中流砥柱的这样一个力量了，所以呢你们的经历呢很奇特，因为你们所经历的，用咱们的话说是在蜜罐里长大的，有一些人呢。对，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哎，你们好幸福啊，你们这样成长起来的宝宝生活环境很好，条件很好啊，所以呢都是那种属于花花花的消费一代。可是自从我跟你们认识了以后呢，我有了一些非常新的这个感受，觉得哎，其实这是不一样的啊，你们这一代人呢其实是非常有理想，而且也不但是不是花花花，是而且是非常有这个理财头脑，而且对生活品质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在这个正好呢在这个期间啊，那我碰到了你们，然后你们又有在这样一个过程里面，就在这么2年的疫情期间就发生了很多事，把你们的成家和立业的事情都在这个疫情里面非常特殊的时段里面都完成了。所以呢我想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肯定很有兴趣想知道，哎，在这样特殊的时期里面，要戴着口罩走到任何一个地方，怎么样去成家立业啊，怎么样结婚啊，这些东西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经历，希望你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么咱们说到这个成家立业哈，咱们先说这个立业吧，你刚才提到了从波士顿过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选择你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呢？
我专业学的是统计，就是跟数学比较相关，然后之前在波士顿的时候在银行工作，然后做关于风险建模，所以其实就是统计类，然后现在我去年9月份刚刚找到了西雅图这边的工作，然后是在保险，其实也是做建模类的，所以用的背景知识都是一样的，只是行业有一点点不同。
那你肯定就经历了不同的这个面试了，以前我猜测一般都是这个 in person 的这个，这个 interview。那你这个第二次立业哈，因为你存在一个搬家的原因，那肯定也是不一样的。那在这样的过程中，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在这个找新的工作的这个过程，
对，我觉得我属于比较可能不是非常的普遍，因为我相当于是先决定搬家。然后 在找工作，因为是我的那时候男朋友，就是我的家属，他先找到了西雅图的工作，然后搬了过来。然后在疫情期间，因为其实大家都是 work from home， 我个人感觉好像在家工作也问题不是很大，然后我就先搬到了西雅图，然后每天在西部时间上着东部时间的班，所以就相当于每天早上6点要起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感觉还是有一点辛苦，然后也希望寻找一些新的机会，毕竟不希望永远的 remote 在家工作，希望如果以后可以回到办公室，也能见到同事，也能和老板有面对面的交流，所以我就开始找这边的工作。然后非常有缘分的是，我现在的公司其实它的总部还是波士顿，还是总部波士顿的公司，所以我觉得也是算一个缘分吧，然后这方面还挺顺利的。对，然后搬家主要就是因为另一半他先到了西雅图，然后呢我们因为我们两个人都在波士顿生活了很久，大概都是5-6年，然后想比较一下不同的城市，然后也想换一下不同的地方，觉得西雅图也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相比较于波士顿的冬天，当然波士顿的夏天也是非常美的，然后所以我们最终就决定一起来西雅图发展。
那你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这个立业的过程哈，就是因为可以说是一个对生活的安排和考虑，所以决定来到了西雅图。那来到西雅图以后呢，我们下一步想听你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就是你这个成家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啊，很多事情办起来都很奇葩了。
对，
跟我们正常情况下去办理一些不管是什么到政府部门啊干什么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想像结婚这样一个过程一定是非常有趣的过程。你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看究竟有多不一样。
其实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因为在美国工作，然后有一定身份的限制，然后又因为疫情两边防控都非常严，然后我们知道回国要隔离很长时间，然后对于现在已经有工作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然后并且风险也非常大，如果你坐飞机回国其实家人也是非常担心的，然后所以在这个期间我们就改变了传统的备婚流程，相当于我们没有回国见父母，然后只是在视频里面见面认识，然后就还蛮感谢其实双方父母都很开明和信任我们。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两位当事人要先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至少心理上你们是非常坚定的要走向下一步，走向人生的新篇章。然后我觉得就是不要忽略和父母的沟通，一定要尽早的分享你们的计划，这样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个心理的准备，知道自己的小孩然后现在有和另一个人一起准备人生下一步的生活，然后呢他们是有计划的，并不是突发奇想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家人虽然不在身边呢，但也一样其实能够感受到他这个循序渐进参与的过程。而且我觉得得到父母的支持还有他们的一些建议，是其实可以让你最终这个备婚的过程是事半功倍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提早和家人说，然后多和他们沟通，毕竟离得这么远。
就是说你们其实在这个之前父母并没有很明确的知道你们的这个关系和你们可能就在这个期间会考虑结婚的事儿，是吧？
就是只知道在谈恋爱，但是没有非常正式的见面。然后我觉得一般在国内肯定就是你需要先到各方的家里去见长辈，然后再见完长辈以后要约双方，比如说男方去女方家里提亲啊，然后在双方父母见面呀，再商定吉日啊，然后因为距离隔得如此之远，所以相当于我们就只能通过视频这样的方式。
那像你这样一个女孩子在这个国外又远离父母，特别我知道啊，在这个家庭里面家有小棉袄，尤其是爸爸哈， 哎呀，这是我的这个宝贝宝贝闺女要嫁给一个人了，这个人我信任他吗？他能照顾好我的女儿吗？哎，在这个沟通的过程中，你有遇到这样和来自父亲或者说父母的这样一个询问或者担忧吗？
我觉得首先是因为我们不是上学的学生了，已经其实相当于有几年在社会上工作了，然后然后而且通过平常的交谈呀，他们也其实了解我选择的另一半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也会偶尔分享一些我们的想法呀，人生计划呀，会让他们觉得另一半是一个靠谱有思想上进的青年，所以我觉得肯定担心是会担心了，但是他们没有非常明确的表达出来，非常的担忧或者说很焦虑。我觉得总体上来说，可能也是因为出于对我的爱，所以尊重我的选择，相信我的选择。
真好，有这样的父母哈，包括你的公婆，真的是，那我也祝福你们的这个有这样一个好的家庭生活，也是祝福你们的美满啊。那么这里我就想说哈，那你下一步咱们很有趣，你是在这个网上和公婆见面哈，丑媳妇见，但是你很漂亮啊，丑媳妇见了公婆，用这个视频见公婆的这个过程会不会很紧张？觉得这个怎么能让他了解说我是一个好的儿媳妇，能够照顾好他的儿子呢？
会，肯定，尤其是第一次，但是我们两个都是以比如说和我父母见面，那就主要我先来说，然后呢让这个气氛已经活跃起来，然后再互相了解。而且基本上其实我们两个个人情况已经都通过对方向对方的家长已经都了解过了，所以父母一般在视频里主要还是祝福和嘱托比较多，肯定不会是通过第一次视频见面然后来了解试图了解自己的闺女啊或者儿子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这些肯定我觉得是需要提前沟通好的。
那这个信息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实际你们这些谦虚宝宝啊并不像就是外界的一些说法，就是说很自我从你的这个表述来看到，你们其实和父母这个分享一些信息啊，尊重他们的观点啊，他们的想法，或者父母反过来也是尊重你们，这一点在就像你说的沟通，提前沟通好了，提前准备好了，在你们结婚的时候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大喜的事，而不是 surprise， 一个吓一跳的这个 surprise 哈。
是的，
那下一步呢照我们的流程呢，见完公婆，见完这个老丈人哈，丈母娘，那下一步我们要进行到比如说这个打证啊，咱们国内的这个观点哈，我自己呢是在国内结婚过来的，所以我就用国内的想法说，那就要去打证啦到民政局去打个证，然后呢再请同学朋友啊，在这里我知道没有机会像国内，那请这个周围的同事朋友吃一顿呀，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那你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这个过程怎么操作呢？
其实对，一开始我也以为就像国内一样，两个人女生穿个小白裙，男生稍微穿的正式一点，然后带好自己的个人资料去政府领一个文件就可以了。但是我也是通过朋友了解到，其实美国是需要去两次政府，因为美国一般呢都是分两次，第一次会让你拿一个 marriage license， 然后你要用这个 license过一个冷静期以后，你才有资格去申请 marriage certification， 就是最终的那个结婚证。所以
还有这个冷静期啊？
对，我觉得可能是
我知道的是，离婚需要冷静期，那个结婚也需要冷静期哈。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美国不同的州规定不太一样，然后可能很多州法定的结婚年龄比较小，所以他们怕一些小朋友一时兴起，然后两个人就奔到民政局或者奔到政府要求人家给一个证，然后他会让你拿着这个证啊，有3天，你就这个3天之内你是不可能拿到合法的真正的证明，你只有在3天之后，然后60天之内的有效期，然后你再去办仪式 不管是你找法官啊还是找牧师，你才能去走宣誓的这个仪式，然后最终申请这个合法的结婚证。然后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大的不一样，除非像我们电视剧看到的去 Las Vegas， 但是我没有去 Vegas 的经验。就波士顿和西雅图来说，我了解到的都是需要去两次。所以如果大家有这个计划的话，就一定要把这三天的时间空余出来。如果你只是想领一个证，没有其他任何，如果你还有其他仪式安排，那你就要做更多的准备，因为美国你想预约人，比如说摄影师啊，你的跟拍摄影师啊，或者化妆师这些，一般尤其是结婚旺季西雅图的夏天的时候，他们的行程都是非常满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早选择你喜欢的日子，然后尽量让所有的时间都可以 schedule碰到一起，包括你的摄影师、化妆师、你找的牧师，然后当然还有爸妈的意见。
那就是说第一我要去先申请一个这个名义上的 certificate， 然后三天以后我想清楚了，我终于还是想冲进这个婚姻的围城了。
对对对 对, 对，
不想冲出来的情况下呢，那我就正式结婚了。那个时候呢，对，那个时候的仪式呢是说，我其实在那天领证的时候，我就可以就把这些仪式，就是西方的这个仪式一块办了呢，还是说我另择吉日再来办理，再来做这个 ceremony 的这种处理？
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很多都选择和牧师宣誓的那一天就是他们的 wedding ceremony， 就是他们的婚礼，所以其实他们相当于会先定下来婚礼的日子，然后他们只需要在婚礼的日子前两个月之内，然后当然也要多于三天拿到他们的marriage license， 就是这个许可证，对，结婚许可证，对，然后但是这个就是其实相当于每个人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就是我们传统就我们知道的婚礼，有很多人选择在非常漂亮的教堂啊或者海边啊一些酒庄，然后邀请很多客人，美国人肯定他们双方家人都在这边，然后他们就相当于是宣誓，就是领证和婚礼是在同一天进行。然后呢然后我们比如说像一些外国人啊，我们可能举办不了那么大型的婚礼，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在室外选择比如说一些政府的公园啊，一些公立的公园然后包括一些博物馆，然后甚至海边随便一个草坪，然后这些都是可以，只要牧师愿意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呢人家愿意让那个场所允许你使用，甚至自家后院都是可以的，只要你有两位证婚人以及牧师在场，那么你就可以完成这个宣誓过程。然后最最最最最简单的就是去 courthouse， 那里会有法官，然后就像我们在国内领证一样，它是在室内的，但是你也同样会跟着法官念一遍誓词，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多 fancy 的场景，然后没有那么多宾客，但是其实你最终达到的效果都是你合法啦。
对对对，你在描述的时候突然想起这个电影里在教堂里哈，这个女生呢穿着这个白色的这个婚纱走进去那牧师就说你要这个嫁给这个了，你要娶了这个女人了，怎么？然后这个时候还有人反对吗？然后后面来一白马王子哈。
然后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们一直以为这个结婚的誓词就是生老病死，那个我们最熟悉的电影里看到的，其实这个誓词是可以改的，就是你和 official 聊的时候，你会找一个 wedding official， 其实上网你就搜wedding official， 你就会可以找到合法持证的在 Washington State， 然后他就是在华盛顿州可以举办这个仪式的official 就是法官，然后他们会给你很多的模板，然后当然也有我们最最传统的，然后也有很多非常 新时代的，然后加一些非常有趣的话，可以活跃现场气氛的。当然也有很多是根据他们宗教有关的，一般比如新天主教或者其他教的，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更严肃的誓词。然后你其实是可以和你的法官商量，你希望比如说在这一段宣誓中表达什么，对你的对方表达什么，然后你希望你们宣誓的内容包括什么，这些都其实是可以和法官商量，然后写一个草稿发给他，然后你们对，然后这会成为你们最终婚礼上念的誓词。我觉得这个很有趣。
哦，真的很有趣啊，因为我所看到的所有外国影片里面都是可能都是一个编剧写的这个确实很有趣。那你们这个紧接着下来就我在想象的那些仪式上，比如说你们是怎么就是简化了呢，还是说也是有那些比如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然后呢还有捧花啦还有小孩子在后面给你拎着那些婚纱的这些过程你有吗？
我们没有这么复杂，就是没有音乐。我们是找了就是西雅图北面的一个 lighthouse， 就是一个灯塔在海边，然后租那里的场地大概就是两三个小时，可能两三百刀。我觉得不算，相比较于那种大型的 wedding venue 其实不算贵，因为我觉得一般酒店你想租一下场地可能就要上千上万。然后我也搜到比如说像西雅图市里面的 Rose Garden 啊，玻璃博物馆啊，甚至那个植物园，他们都会有可以租两三个小时啊，也就几百刀。然后我们选择在 lighthouse 的时候就自己就穿了婚纱，然后男生穿了西服，然后自己做了捧花，然后后面搭了一个非常简易的花架，但是就没有其他像什么乐队呀，然后小花童拉着裙子啊那种。我觉得可能到时候这些很好的想法然后等到回国的婚礼再办。
好的，行，我们先等一下这个广告，稍后回来接着听你的故事。
好的。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eastfourth。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
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访谈节目里面啊，刚才呢 ，Lina 给咱们说了，在美国的这个结婚呢，可能在这里结婚的朋友呢都很了解这个流程。那么刚刚到美国来的，或者说这个在中国的朋友呢就不太清楚。那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哈，那想象中的这个结婚方式确实有一些很不一样的地方，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那么我们接着听一听 Lina 给咱们分享，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是怎么准备他们的这个结婚仪式的。
然后就接着刚才说，我们选择了北边一个 Lighthouse Park， 一个灯塔公园。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是负责灯塔公园的已经都是一些志愿者，都是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是很开心看到年轻人然后在这里办活动然后结婚，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就是看晚辈那种很欣慰的那种表情。然后他们还特意去开了灯塔上面的灯，然后也是我人生第一次爬上了灯塔参观，就是我们真的到那个灯塔上面，然后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一次体验。然后还想提到的就是因为很多女生都特别希望拍很好看的婚纱照，所以就是会记录这个领证的过程，尤其是如果你已经准备了举办小的仪式，会买婚纱。然后很多摄影工作室都会有那个套餐的选择，比如说带手捧花呀，或者租用婚纱，像国内一样。但是这边的婚纱呢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然后包括对个子比较娇小的女生号码也特别有限。然后我就是选择了从国内空运了婚纱。然后我觉得国内的款式确实还是非常多的，而且相对于这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其实质量也是很好的。然后这个过程中呢，我的就是爸妈还可以参与这个裙子的选择和质量把关，然后就那几天就会经常跟他们视频，然后视频的时候也能感觉到他们特别开心参与到了我这个备婚的过程中。然后对，说到摄影，如果你不选择手捧花或还有租婚纱的话，其实一般摄影大概就是600到2个小时。然后最终他会给你照上百张的照片，然后最终会给你10几张到20几张的精修照片，就是你们会自己选择其中你比较喜欢的，然后你就可以给他提你觉得哪里需要精修一下，比如说皮肤啊，或者皮肤或者衣服你觉得哪里没有那么好看，然后他就会帮你修。这个2个小时是不包括路途时间的，就是纯纯的照相时间。所以其实相比较于国内，我觉得还是价钱贵一些，但是我觉得毕竟是人生比较特别的时刻，是值得去留念。对，我觉得大概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哦，对，是不是要说一下手捧花？因为我的手捧花也是自己做的，感觉我这完全是 DIY。 就是我也是上网查了一些，然后包括我的摄影师他推荐我自己做手捧花，因为他经历了很多新娘子，他说做手捧花其实很简单，然后最经典典雅的选择就是那个马蹄莲，白色的，然后拿白色的丝带一缠就可以，或者你可以选择其他白色浅粉色的花，比如说像白玫瑰，然后郁金香、芍药啊、风信子都可以做手捧花。然后你就网上搜一下图片，搜一下自己比较喜欢的风格，然后你可以搭一些其他的绿叶。然后最终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这个你手捧花可以送当时来参加你仪式的闺蜜或者伴娘，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有意思。你看这个过程还居然要自己 DIY 这个手捧花了啊。父母也参与到你的这个婚礼的准备中，你自己呢也亲手为自己做了手捧花，真的是一个非常 特殊的一个经历。哎，那你紧接着咱们说这些事情准备好了，那要布置婚房了是吧？我们知道去年一年这个西雅图这边的这个房市真的是非常疯狂，那非常有你们非常幸运的呢，也找到自己合适的这个家，那怎么去布置它呢？
对，确实感觉是沾了结婚的喜气，我们差不多就是在领证的那个月抢到了一个房子，虽然它挺老的，但也是我们第一个小家，所以很幸运。然后对于我来说，2021年的下半年真的是极其的充实。然后我们没有做特别大的装修，一个是觉得现在作为疫情期间通货膨胀很快，然后确实就是装修市场非常的火热，然后整个材料费因为物流紧张，材料费也在上涨。然后我们主要就是刷了一下墙面，然后让它新一些，然后准备做一些厨房的翻修。然后刷墙面一开始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做，然后并且其实我们有波士顿的朋友也是自己刷了墙，但是当他们，我们正好在他们一个月之后想向他们取取经的时候，他们非常严肃说，你们还是找 contractor 来做吧。他们做了一个月，每周末去做，每天晚上去做，腰酸背痛。然后后来我们还挺幸运的找到了一个找到了一个 contractor， 然后他非常的守时，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第一印象很好，不管是第一次来看我们房子估价的时候，还是后来来跟我们刷墙，他每一次都是非常准点的到，然后工期也是预估的三天，真的就三天完成，没有一点拖沓，以至于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就让我们以为所有的项目都会如此的顺利。对，但当我们在经历其他面试其他 contractor 或做其他项目的时候，其实发现因为市场很火热，其实这些师傅都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在等着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把他们安排得很好，然后并不是所有人会按照他们答应你的时间出现，然后也并不一定会按时完成他们许诺给你的工时，所以大家一定要对做好准备，做好时间拉长战线的准备，然后也一定要提早的把你的需求和师傅沟通好，不然可能就会出现出乎意料的状况。
对，就说准备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给大家其实提到了几点，就是怎么样选一个合适的供应商从你的这个经验来说，你给大家觉得哪几点是必须要考虑到的？
我觉得首先大家肯定会考虑价钱，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当你有一个预算的时候，但你也不要完全就看谁最便宜，然后你一定要提前和他沟通好你想做成什么样子，因为如果你只是大概说一下，师傅可能就只会按照他的经验给你做成所有人最普通或者最就他们想象的样子，如果东西做出来了你再去改，那就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如果能画，你哪怕画自己画一个简单的图，或者你和师傅提前在家里沟通好每个细节，比如说柜子装在哪，漆刷成什么样子，哪里什么颜色，你能想到的越细节越好。然后因为你想到的问题或者你忽视的东西，可能师傅也会忽视，他们也并不是因为做的多所以就一定能所有都面面俱到，毕竟他们有很多项目在同时进行，所以一定要自己上心。然后就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我觉得所有你的需求包括时间工时一定要提前讲好，就是一定要和师傅提前沟通好。对，
所以呢就说听众朋友们，要是有的人正在经历要考虑做下一步，做这个自己来 DIY 也罢，或者说要请这个师傅呢，这个 Lina 给了一个很好的建议首先自己要准备好 在这个工作和对方谈的时候，把自己的这个相当于是 work scope 呢，要非常清晰的把它给规划出来。那我们一般有两种方式哈，一般你找非常正规的这种 general contractor 的话，他会有一个合同给你，他那个非常正式的啊，但是呢，考虑到像这样的 general contractor 呢，他就比较贵啊。那么还有一种我们可以找到呢，就是说他不给你有这么正式的这些文件呢。相当于就是说他自己也做包工头，自己也在做这个工程的情况下，哎，这个相对就给你省了一部分钱，但是呢他就没有手写，就没有那么正式，没有正式的情况下，一旦发生了纠纷，你可能在维权的这个情况下就会有一定的难度。那最好的情况呢就是说写出来不一定说那么正式，因为有的时候你找了这样的这种类型的 general contractor 呢，但是写出来大家在这个认可共同的这个 general contractor 的这个工作范围或者说时间多长时间，把这些写下来的话，可能就能避免一些就是说突然发现哎呀糟糕了，计划明天结婚，结果这个岂止刷到一半。嗯，对，咱们还是对这个 Lina 的这个经验非常好，大家也可以听取她的这个建议，就是说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这个你所请的，不管是正式的，或者说那种不是那么正式的那种风格的那种 general contract， 都给他有一个书面的作为一个 to do list 也好，是吧？
对
啊，这个呢自己也不要遗忘了，对方也不会遗忘，我们到时候 check 的时候，哎，这个做了吗？这个做了吗？是按这个我们要求做的吗？是吧？把这个细节写上去了。
对，我觉得还是说，对，你要自己想好自己的 to do list 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只是一个大概的。你自己都表达不出来你想要的什么是什么的时候，师傅很有可能并 get 不到你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样子，那那些细节就更难达到了。
嗯，好，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接着谈我们的特别的经历。
好。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家庭生活栏目是由 Spice Up Setran Cuisine 红馆川味餐馆冠名播出，电话206-728-2551。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访谈节目里面刚才我们说到装修里面也有很多坑，如果没有找好这个好的供应商，或者找到了合适的供应商呢，但是在沟通的过程中没有沟通好的话也会造成一些问题，那双方到时候会有一些纠纷出来那琳娜跟咱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呢也给大家一个提醒，一定要非常注意，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会让自己的这个结婚的过程这个心理上会产生一些小小的不舒服，是吧那么说到这里，因为 Lina 曾经给我在网上呢也分享了一下他们家小家温暖的小家的这个照片的样子看上去非常的温馨，非常的简洁，就是和他们这个千禧宝宝这个年轻人的风格比较搭配Lina， 你给大家也分享一下你找家具来安排自己小家的这个过程好吗？
好的就是家具其实我觉得大家比较熟知的像 Crane Barrel West Elm 啊，他们都是非常大而且风格很好的家具店，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个 大家居店等待的时间真的都特别的长。我曾经在网上看到，就是说有人在 Westham 买了一个皮沙发，然后他等了半年，他等了半年以后终于到了，然后结果皮沙发有一个角磨了在运输过程中，然后他的售后服务非常好，人家就直接同意说好的，我们可以再给你来再送一套沙发，但是你还要等半年。然后我们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可以去看这些店里面有什么货是比如说至少一个月之内你可以拿到的，然后有什么货如果真的是半年之久，我觉得不如在他的 showroom 里看一看他的搭配是怎么样，然后去找一找类似的代替品，其他品牌的代替品。就是我也是因为想把家布置温馨一些，所以看了很多视频和博主他们的搭配。我觉得软装就很看搭配，有很多单品它如果你买了不同风格不同色系的家具，单看很好看，但是放在一起可能效果并不好，所以你就是想好这个色系，比如说白色啊，然后棕色啊，黑色啊，然后就不要有太多其他的颜色。然后你也可以去其他家具店，比如说像我们有在 Mrs. Furniture找到很好看的家具。我们之前一直以为 Macy's 是比较传统古老老旧的风格但其实更多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当然是他们设计没有 Crate and Barrel Westham 那么新潮，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 showroom 就摆的没有那么好看，他们会把所有家具反正就大概摆在那里，然后没有注意那么多搭配啊饰品的包装啊这些。所以就是你去到这个家具店里的时候，你抛开它的装饰，抛开这些外在的东西，你就去看你到底想要找什么样子的家具的时候，其实你是可以找到很多的替代品。并且我们发现，因为我们自己养猫，然后我们就很怕买来的不管是布沙发还是皮沙发被猫抓掉了。然后新家嘛也不像之前上学时候买宜家的家具那么便宜，所以就有一点心疼害怕。然后发现 Mrs. Furniture 一项很好的是家具保险，它可以保你5年这个家具的损坏，如果有任何损坏你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他会派专门的人来免费帮你修。如果他没有修好的话，那他就会给你看有没有补货，就是给你再换一个一部分他的一个部件，或者如果他没有部件他可以给你换整个的一套家具都是没有问题，只要在这5年内。然后如果连这个家具都停产了，那么他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相当于 coupon 或者优惠券，这个金额打到你的账号上，然后你还可以用这些钱来在梅西继续消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家具店在西雅图我也很推荐，是卡萨拉。它的正店其实我看很多家具比 Crate and Barrel 和 Westham 还要贵，但是它有一个 outlet奥莱店，然后我们发现它奥莱店设计也很可爱，然后也很现代，并且是 one piece， 就不像我们在宜家或者 Target 买一些小家具你需要自己组装。然后我们觉得 one piece 这样就省了很多力气，然后并且它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高。然后我觉得这两家家具店都是非常推荐大家去淘一淘的。
非常好的经验啊。这个我们当初也是为了买家具也是往上往下的看呀，确实也是有相同的考虑，比如小宝宝啊，你们现在是养小猫，将来养小宝宝的时候也会考虑，哎呦也有很多的 concern， 生活总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有这些 concern， 但是还要 enjoy 这个 life， 是吧？那说到这里就说感觉你们的生活现在都已经准备的很好了，反正家具也买了差不多，也给了大家很好的建议，但是呢有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让你觉得要吐槽的呢？
要吐槽的 要吐槽的，
什么东西让你不满意了呢？供应你的这个装修师傅跟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啊之类的？导致你们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听起来都很完美的，但是有一些小插曲，给大家一些 lessons learned。
也是有，就像刚才提到，可能因为我遇到了问题，所以我才反复强调一定要和这个装修师傅沟通好自己要的样子，因为我们其实相当于做了那个厨房的装修，然后我们也是自己量好了尺寸，买好了柜子，但然后并且和装修师傅说我们想要把这个大理石板这个柜面做到超过窗户，但是就没有想到装修师傅石头都切完了，然后摆在柜子上，发现柜子的边缘并没有超过窗户，就让我们非常的看着他很难受，就差一点点，你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然后我们就感觉卡在那里很难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经验教训，然后并且我也听到有其他人跟我们分享，比如说像刷漆，像刷漆的时候他们把漆掉在地板上没有做好保护，然后当主人回来跟他说，哎，你把这个漆弄在地板上，他很仓促的就去拿一些带划痕的东西或者比较强力的东西去擦这个地板，然后这时候既没有有效的把漆刮下来，然后还把地板刮坏了。就其实有经验的人可能会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液体啊或者什么滴在那个油漆上，然后很快它就会融掉，或者用很好的工具小铲子轻轻的把它铲下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和找的师傅他经验多不多啊，包括他自己细不细心，可能他知道要做到哪里，但是他不细心，或者你没有经常去盯着的话，有时候就是会有这种比较难过的事情。
是，那像你们这样真的也非常不容易了，就是说能够从家里面这个出来，然后自己来打理生活，然后甚至来管理这些事情也是一个生活的起步。然后我记得我妈妈最爱说的一句话叫这个百病成太医哈，你病多了自己就有了经验，然后
变成装修师傅了。
哎，对，你们自己这样的话经历了这些也有经验了是吧，但是呢就希望自己这个经验给别人给到，但是自己下次就不要再重新成为这个提供经验
的靠谱的师傅，像刷墙的那位师傅一样。
对。那看来就说你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你们都有自己的很合适的方式，当出现矛盾找到一些合适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时候可能不能解决得很好，但是呢就说很高兴看到你们在处理了这些问题还能够保持自己良好的这个心态，毕竟生活嘛，
要放平心态。我觉得装修一定要放平心态，如果太追求完美，然后或者跟师傅较劲的话，有时候可能并达不到最后想要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要你首先要自己多了解，然后放平心态，然后好好和师傅沟通，然后去考验师傅是否是一个有责任心然后比较细致的人，因为毕竟这是你的家，不是那个师傅的家，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只能看他是不是有好的口碑，然后他是不是有责任心。对，
最好的呢是就找到一个非常靠谱的师傅，但是有的时候可遇不可求。
对，是的，
有的时候呢还有自己还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呢，也就是说就像你说的，毕竟这个是自己的家，你不能指望你的这个雇的这个师傅能给你100%的想到
是的，
其实自己也是有一些方法可以防止的比如每天都去他的工作现场呢去看一看。如果发现有什么做的违规的地方啊，或者说不合适的地方呢，其实及时的提醒。有的时候可能师傅觉得，哎，我就偷一块懒，觉得没必要去做这些防护工作，偷这么5分钟的懒，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对，
自己也得学会成太医，这样的话，你应该这么做啊，这也是生活中的经验了。
对，不然师傅会很有自信的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做，而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对还是错的时候，很有可能就被镇住了。
是，你们做这个项目管理的过程，最好的项目管理者是自己不一定知道怎么把它做好，但是自己必须知道这个流程，让专业的人帮你把它做好。
哎，一开始以为什么都不用懂。
是，非常好。那个丽娜给咱们分享了这个2021年里面在疫情期间，这样一个非常奇幻的时间段里面，居然发生了很多，在她的生活里面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当然呢，这个生活也是 up and down 是啊，有兴奋的地方，有快乐的地方，有的时候也有沮丧的地方，但是呢，我看到 Lina 还是一个很乐观的这个年轻人。那么在咱们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你可以用给这个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一个总结吗？你的过去的一年是怎么样的啊？你对新的一年是怎么样的展望呢？
我觉得过去一年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人生的新篇章，因为转换了身份，转换了生活地点，转换了工作，所有都是新的开始，然后是非常充实的一年。因为这些变化，所以自己肯定也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来迎接这些变化。然后新的一年希望还是很充实，但希望是能多学一些东西的充实。比如说可以多培养一些其他的爱好，然后尽早的把装修做完了。
是非常好。谢谢琳娜，谢谢你来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栏目，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你个人在2021年的这个生活经验，特别还包括了婚礼这个居家过日子的这些小 tips 怎么去买东西怎么去做事情，还有怎么样管理好这个家庭的这个装修业务，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非常有意思的这个生活经验，也给了咱们一些很好的提示。非常感谢你来到咱们的这个栏目里面和大家分享。
我也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些。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家庭栏目节目就到此，祝大家晚安。
晚安，
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